好，那希望我们大家可以翻到研讨会的下一页，就是今天有回音，怎么回事？教会历史，如果你们曾经看了没有，我相信你们会看到各种各样的盲点 blind spot， 就是你觉得啊，当时的兄弟姐妹怎么可能来这样去做，怎么可能这样来行为。比如说教会历史有很多大男子主义，我不知道你看到没有，太不应该的，太难以接受的，怎么可能他们这样的来做。也许这个退休会第一天你们看到弟兄都在一个桌子，姊妹在其他的桌子，可能你们会觉得也是这样的。现在感谢神，我觉得教会有很大的变化，但是呢，我相信我们教会也有各种各样的盲点，是不是？我们现在的盲点是什么呢？当然我们不知道，如果知道可能我们就没有，是吧？但也会有，也会知道一些，比如说在英国教会一个很清楚的盲点就是 social class 的偏见，比如说社会地位的弟兄姐妹之间的啊，你是在私立学校上学的啊，你不是，或者你是白领的，你是蓝领的等等。我觉得另外一个非常明显的盲点是什么呢？贪婪，就是我们活在二十一世纪的兄弟姐妹们，是不是我们对金钱和财务有一定的盲点？我们对这方面金钱是不是常常有妥协的行为？那么今天我们要考虑到这个话题，为什么这个话题很难？就是因为我们活在一个物质主义的社会，是不是 materialism， 大家都已经基本上主张这样的一个世界观，也就是说 the only thing that matters is what you can see and touch， materialism， 物质主义。现在的大教堂变成博物馆，我们目前的大教堂就是 Westfield 或者是其他的商场，他们已经变成我们崇拜的地方。以前都是一些庙宇啊，一些大教堂，现在就是购物中心，我们崇拜的地方。星期天，我相信今天上午在英国各个不同的购物中心有许许多多的人来敬拜。物质主义，另外呢就是消费主义，其实他们是有不可分割的，对不对？ We are what we buy， We are what we buy， 也就是说我们的身份和我们所拥有的东西有密切的关系。其实广告公司很了解我们，是不是？他们知道如果我们可以说服这些人，让他们以为他们需要这个东西，那太好了，我们可以赚钱。所以其实你想一想，刚过的一周你所接触过的广告有多少广告呢？真的不知道，是不是？可能有时候上网或者是广街，你所经过的广告实在太多了，他们的影响是一定的，是不是？他们给我们带来的影响是蛮清楚的，给我们压力去买 buy things we don't need with money we don't have， 是不是？他们来鼓励我们，你一定要买这个，如果你没有这个你就不能作为一个完全的人，如果没有这个东西你不能真的作为一个有真正的满足感的一个人。但是我们常常没有钱可以买得起，所以我们很羡慕。那么神如何看待我们每个月花的钱呢？ 如果我们今天把我们的 bank statement 拿过来，然后给大家看一看，我们会不会很乐意，还是会不会很尴尬？我们每一个月的 bank statement， 神当然会看到，他会觉得怎么样呢？神如何看待金融投资呢？作为一个基督徒，我可不可以常常买新的衣服？我可不可以买一个 iPad？ 我可不可以用我的钱来去旅游？其实这些问题很重要，是不是？今天的 seminar 我希望非常的 practical， 但是跟昨天一样，我们会通过，我们会进行同一个途径，先从那个渐进性的启示来考虑这个话题，就是从创造到堕落到救赎到成全来思考一下，所以跟昨天的 seminar 比较相似，但是就是换一个话题。那么我们开始之前，要不我们一起起立，我们虽然已经唱歌，就是基本上就是那些 losers 来唱，所以我们现在我们一起唱吧。我们通过这首歌，咱们注意这四个不同的阶段：创造、堕落、救赎，然后成全，好不好？咱们一起起立唱歌。那么开始进行这个神渐进的启示之前，我们的圣经总览，我们先再一次的看到我们这两位小李和小张这个个人案例，好不好？个人案例。那么其实我不知道这个小李和小张是同一个小李小张，不一定，但是有可能是同一个，我们慢慢了解一下这两个人。那么小李他是个工人，对不对？他很忧虑，他一直买不起自己的房子。如果当地政府所提供的房屋资助突然没有怎么办呢？如果这个保守党突然改变政策，那怎么办呢？怎么可以坚持在这样的一个当地政府的房子呢？他不只是很忧虑，他挺嫉妒。其他的父母有钱可以给孩子买最新的玩具，但是小李呢，不行了。他真的是没有钱可以给他孩子他所要得到的东西，也没法带他去电影院去看电影。他很嫉妒那些其他的父母。然后呢，这个姊妹她当然会奉献，但是呢她每周日把她的一些硬币放在那个奉献袋的时候不是很甘心乐意的，很难的。为什么？她感到她奉献就是被勉强的，就是把这个奉献袋递给人，觉得应该的，因为大家都在看的。但是说实话，他想是不是把这些钱存起来用给他儿子将来的上学是不是更好？他干嘛把这笔钱每一次？他很忧虑，他很嫉妒，他很羡慕那些教会其他的弟兄姐妹比较有钱的。小张呢，你们记得吗？他是律师。他这个人很有钱，但是还是不知足。他住的地方离办公室很近很方便，但是呢他不是很喜欢住在那个 concrete jungle， 是不是？他想在郊区买一个别墅，那种休假别墅，这样的话他可以周末爬到外地来享受神所创造的美好的大自然。小张这个人他很自信，他很愿意花钱，毕竟他晓得他在银行的储蓄账户有一笔大钱，所以其实他很慷慨。如果跟弟兄姐妹在一起吃饭，他很愿意 请客，其实作为他的朋友挺好，可以免费的吃饭。而且这个人奉献，哇，很厉害！他一年当中把£22,000 奉献给教会，哇，这个教会很喜欢这样的弟兄。其实用这笔钱可以雇佣一两个童工，非常难得。这就是他收入的十分之一。这两位弟兄姐妹，我们怎么给他们鼓励他们讨神的喜悦，把他们的钱作为好的管家呢？我们一会儿就是经过这个圣经总览之后，我们再一次的回到这个人案例。那么神渐进的启示呢，我们先从创造开始好不好？我们再一次的分到我们的小组讨论一个问题，在创世的蓝图中到底有哪些主要的原则呢？希望我们可以翻到创世纪1:29，2:15-17，然后提摩太前书4:4，好不好？给你们5分钟。其实这个应该很简单，这些经文虽然有3个都是比较明显。好的，咱们一起考虑一下创造这个阶段。第一个原则是什么呢？希望你们刚才看到神是万物一切的来源和主人，他是万物一切的来源和主人。诗篇24:1说，地和地上所充满的，世界和住在世上的，都是属于耶和华的，一切都是属于耶和华。说实话，我们不能完全的说这是我的东西，因为实际上都是属于神的，是不是？他赐给我们，然后我们怎么了？我们第二个原则，我们是管家，就是说他把创造的一部分交托给我们，他把创造的一部分交托给我们，一切的东西都是属于神的，我们要做管家。我们要做神的好管家。其实 St. Helens 附近的那些写字楼，你知道他们是什么呢？大多数的公司那些很多都是投资的，投资银行、投资金融的什么不同的企业，也就是说他们为别人做管家，是吧？为别人投资，为别的公司，为别的个人来投资他们的钱，他们作为管家，不是他们的钱，而是这笔钱他们要有责任的来投资。那么实际上我们就是做神的投资者，我们是管家，我们一切的东西都是他交托给我们的，一切的东西，包括我们的时间，包括我们的能力，包括我们的恩赐，包括我们的金钱，包括我们的潜力。还有一个原则，就是神赐给我们一切所需，对不对？我们所需要的神会赐给我们，其实比我们所需的还要多，对不对？因此呢，我们要以感恩的心来享受他所赐给我们的一切，以感恩的心来享受。其实这个跟许多别的信仰真的是截然不同的，对不对？不管是佛教、道教，都是特别远离物质方面的东西，是不是？我们要尽量躲避那些世俗的东西，我们要尽量集中在精神方面的，然后不要跟那些恶劣的物质方面的东西。基督教很不一样，因为我们相信这一切都是上帝，我们的创造者所赐给我们的一切。刚才我不知道你们有时间看到那个提摩太前书4:4的那段经文，就是他所赐给我们的是我们要享受，那么要以感恩的心来享受。
反而我们还是要做管家。问题是我们往往会把这些他所赐给我们的东西放在首位，也就是说我们取代神的真理，开始释放敬拜受造的东西，而并不是释放敬拜造物的主。那么这就是下一个阶段，堕落。其实刚才你们看到创世纪二章十六节，神说，耶和华神吩咐那人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都可以吃，只是那知善恶树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时候你必要死。所以十六节，园各种样各样树上的果子都可以吃。反而人类还是渴望得到唯一不应该吃的那个果子，我们不满意，我们怀疑神良善的性情，觉得为什么我们不能吃那个，我们愿意做这样的决定，我们不要听从神的命令。所以从一开始我们看到在创世纪三章的堕落，贪婪起很关键的作用。我们要渴望得到不属于我们的东西， coveting 就在原罪的核心。那么正如昨天我们看到堕落影响我们的工作，它照样会影响我们和金钱和财务的这个话题，照样我们与神的隔绝，导致许许多不同的后果。那么往往我们现在是不是感到忧虑，当你们考虑回伦敦，明天要上学上班，是不是有各种各样的忧虑？为什么呢？有时候我们真的是没有平安，对不对？为什么呢？那我们要看到与神隔绝导致缺乏安全感，我们缺乏安全感，然后缺乏安全感导致拜偶像。刚才我用的罗马书一章二十四节，也就是说我们取代神的真理，开始敬拜释放受造之物，而不是敬拜释放造物的主。其实诗篇二十章七节有好多经文类似的提出同一个道理，就是有人靠车，有人靠马，我们却靠耶和华我们神的名。神的子民不要靠这些受造的东西作为我们的安全感，我们要把我们的安全感建立在耶和华的身上。其实我们可能没有很多钱，所以我们没有靠钱或者是靠车靠马，我们没有马，但是可能我们同样信靠我们的教育的资格，或者是我们家庭的背景啊等等，我们缺乏安全感。并且呢，我们与神隔绝会导致我们缺乏满足感，然后缺乏满足感会导致贪心，因为我们感到并没有知足，我们渴慕的追求得到更多的东西，为了满足我们的欲望，贪心。比如说也许你有很好的照相机，我看到其实我已经有不错的，但是我看到那个我开始羡慕。也许你有很好的笔记本，然后你看到这个 iPad， 哇，我要了。就是我们永远不满足，是不是？我们缺乏满足感，这导致贪心。可惜当人拼命的去追求安全感和满足感，这导致非常可怕的后果。其实不只是贪婪，也是不公平。我们现在的世界很不公平，是不是？包括在这个屋子里有一些人有很多，有一些人没有那么多，不公平的一个世界。那么国内现在比三十年之前的物质状况，大家的生活水平比以前高得多，但是呢，现在的状况真的是比以前好多了吗？现在 这贫富差距引起各种各样的社会的问题，是不是并没有那么良好的，实际上有许多社会的问题，那个状况甚至已经变成乱七八糟的情况。那么虽然我们的世界充满有财富，充满有财源，还是有很大的贫富差距。我听说一年的时间用 13 billion pounds 世界所有的居民可以吃饱 13 billion OK, that's what we need。 有没有人可以给我 13 billion? 可能这里没有，现在还没有，但是听说一年的时间我们用17 billion buying 宠物的食品 pet food, we spend 17 billion pounds a year, but we only need 13 billion to feed the world。 这是不是我们堕落世界的状况？好像江印，你们认识不认识？好像最富有的华人，我不知道现在还是，我以前第一次讲过这个的时候，他好像是最富有的留有的那个华人。 5 billion 5个多 billion dollars 还可以， maybe pounds 更好。 Bill Gates over 100 billion， 怎么这么不公平？那么如此不公平导致各种各样乱七八糟的后果，包括战争。你想一想，所有的战争为什么有？基本上是不是因为缺乏安全感，缺乏满足感？我们要，当然有其他的因素，但是不公平是一方面。那么我们现在到了救赎的阶段，其实堕落的后果我们很清楚，可以明白。那么现在是不是不一样？耶稣基督已经来临了。哥林多后书八章九节，我觉得是非常宝贵的一段经文。如果我们在考虑我们怎么用我们的金钱，明白这段经文是很重要的。使徒保罗说，你们是知道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恩典的，他本来富足，却为你们成了贫穷，要使你们因他的贫穷成为富足。这是神无条件的爱，对不对？他的恩典，其实这就是圣诞节的好消息，是不是？我们的主耶稣他本来富足，但是却为我们成了贫穷，使我们贫穷的人能够成为富有的。不是说物质上面的富有，这不是一个成功福音，而是说我们现在可以得到丰盛，我们可以从一个贫穷的属灵与神隔绝的人变成一个恢复的人，现在可以与神和好，得到真正的全面的充满的生命。耶稣基督说，约翰福音六章35节，我就是生命的食物，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也就是说，我们当我们相信耶稣，我们可以得到真正的满足，真正的满足感。约翰福音十章27-28节，耶稣说，我的羊听我的声音，我也认识他们，他们也跟随我，我赐给他们永生，他们永不灭亡，谁也不能把他们从我手里夺去。我们不只在耶稣基督里可以得到真正的满足感，我们也可以照样得到真正的安全感。我们在他的手里是完全可以得到安全感。那么下面我希望我们在小组可以再一次的看两段经文，彼得前书1章3-4节，腓立比书4章11-13节。如何描述一个基督徒的安全感和满足感呢？我们看一下新约书是怎么描述的。好的，咱们一起来吧。 感谢神，不管是彼得前书一章的那段经文，还是腓立比书四章，我希望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基督徒，我们真的是可以得到真正的安全感，因为我们知道在将来，神有多么奇妙的 inheritance 基业来提前为我们预备好了。感谢神，而且我们现在不管是有钱的还是没有钱的，我们可以知足。我特别喜欢保罗那段话，他已经学会那个秘诀。那么今天所参加的飞行徒朋友们，我真的希望你们可以明白这一点，如果以后你成为基督徒，我不能保证你以后会发财了，不是说不可能的，有可能，但是没有这个应许。但是我可以保证你一定会得到真正的满足感，你会可以得到知足，就是比世上所有的钱要好。其实我相信上海的很多那些 millionaire， 他们一点没有知足，他们一直感到啊不够，就是有一点像 sea water 一样，可能是因为上海不知道那个 water salty 没有，但是你喝的那个海里的水就是永远满足不了你的渴望，你需要越来越多，还是不够。但是我们基督徒，我们可以知足。其实有一段经文，希伯来书十三章五节，把这两个观点，满足感和安全感放在一起。你看，你们认为不要贪爱钱财，要以现在所有的为满足，因为神亲自说过，我绝不撇下你，也不离弃你。我们如果知道神不会离弃我们，我们可以放心，是吧？那我们就不需要拼命的去找到这些金钱，这些物质方面的东西来得到满足，因为我们已经有安全感，因此我们也有满足感。战争会变成平安，如果基督徒以前来打仗，然后都信主，很快就可以和好，因为他们不需要追求其他的，他们在基督中已经得到知足。我们自私的贪婪会变成慷慨的捐钱，现在已经可以了。但是最后呢，在耶稣再来之后的日子，感谢神，十全十美的世界。要不咱们一起翻到启示录，启示录二十一章，我们会看到没有缺乏，没有贫困，我们要看到有完美的安全感，完美的满足感。启示录二十一章，咱们看第三节，咱们一起念吧，三节和四节。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那里发出来说，看哪，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我们要做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要做他们的神，他要抹去他们的一切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号痛苦，因为先前的事都过去了。谢谢。其实接着看，你看第六节的后半节，你看，我要把生命的泉水白白赐给口渴的人喝，就是我们会满足，我们会被满足了。然后谈到十九节，很奇妙，城墙的根基是用各样宝石装饰的，第一座根基是什么样的呢？是 jasper， the second sapphire， the third agate， the fourth emerald， 等等等等，这些词我不知道中文怎么说，但是虽然我不知道怎么说，我知道一定非常的漂亮，非常的宝贵，在新天地，哇！当时我们会回顾看我们在这个堕落世界所享受到的，或者可能没有享受到的，但是特别羡慕其他人正在享受到的一些 很漂亮的车，或者是很豪华的别墅啊，或者是各种各样的东西，然后到时候我们会觉得啊，就是有一点像现在一个无家可归的孩子，在一个非常落后的地方，然后跟水泥那个泥土来觉得啊，太好玩了。然后他一直不知道海南的风景多么的美丽，所以他已经满足了，但是他根本不知道一个更好的景色。那么我们到了新天地，我们会很清楚的明白，现在我们所渴慕的东西有点像黑白的，没有颜色。我们到了新天地，哇，不可思议的，一定会有真正的完美的满足感，而且也会有真正的安全感。因为你看第十九节 The foundations of the wall， 不，你看第二十五节，城门白天绝不关闭，在哪里并没有黑夜，不需要关门，因为有完美的安全感。感谢神，不会有任何什么仇敌来进来，因为当时有完美的平安，所以我们可以有完美的安全感。那么现在为耶稣而活确实有各种各样的代价，很有可能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所享受到的条件没有我们如果不作为基督徒那么好。我相信我们很多人如果将来回国可能可以很成功很赚钱，但是如果你们不是基督徒可能更可以成功，因为你们可能更愿意通过一些不应该的方式来赚钱，贪污，如果贪污的话那就可以得到那个海南的别墅。所以也许作为基督徒的确是没有那么好，但是到时候到了新天地，我们绝对不必，我们不会后悔。如果我们在这个世上放弃我们在耶稣基督里所得到的丰盛，因为我们觉得哎呀，得到那些世上的物质的东西太有吸引力，我告诉你，你一定会后悔，一定会后悔。先渐进的其实我们基本上四个阶段都考虑过。那么一个 quick book review， 我不知道有没有人看过 Vaughan Roberts Big Picture。 如果你对这个圣经总论比较感兴趣，其实我希望这两个 seminars 给大家一个感兴趣来多想一想圣经整本书怎么连接起来呢。那么福音之家的网站你可以到 links page， 然后有一个Returnees 材料，你可以按一下，就是 Sea Turtles， 然后在 Sea Turtles 的啊不是，其实福音之家的那个 Members Page 的 Book Library， 你可以 download Vaughan Roberts 用中文的 Big Picture， 啊，但是他也写了不少其他的书，包括这两本跟我们今天的 Seminar 很相同的，就是通过这样的一个方式。来看一下不同的话题，不管是金钱或者是婚姻或者是世界宣教啊等等。所以我很推荐你们看一下这两本书 Life's Big Questions God's Big Design。 那下面我们接着来考虑一些全方位的应用好不好。我们再一次的翻到我们的小组看一下，要不你们这些人来看马太福音六章的那些经文，然后你们这些人来看提摩太前书六章的，你们回家之后可以看一下哥林多后书八章九章的那段经文。跟昨天差不多，就是看一下有没有一些你们要做什么，你们要怎么做，你们要为什么要做。好，因为时间比较有限，我可不可以由你们这一组的一个人来稍微总结一下整个你们刚才所考虑的？好像Joanna是代表你们是吧？然后你们这个大组呢？
有没有人愿意稍微总结一下？ Mary， 谢谢你。 OK， 马太福音六章的这段经文，没关系，有一些哪些原则你们刚才看到？
就是
说现金的，而且
我们不需要为金钱而担忧，因为神会 provide 这样。
谢谢。好，提摩太前书呢？六章。没有，整个都可以包括在内。谢谢 Mary。 其实我特别喜欢提摩太前书六章六节的那个关于知足的那段经文，只要有衣服有食就应当知足，不是，那个是八节。其实金钱而有知足就是得大利的途径。 Godliness with contentment is great gain。 如果我们一辈子有这样的一个 motto 来作为我们生命中的一个描述，我觉得是非常非常好的。其实有两个最大的原则，我希望我们可以从这两段经文来看到。第一，那我们要明白世界的性质，像 John 说，这些 treasures， 在我们世上的这些宝贝，他们只是暂时的，是不是？世界的性质是怎么样呢？暂时的 ，temporary， 最后一切被除灭了。我们可以考虑到我们十一月份所学习的那个挪亚方舟的故事，当时神的审判把一切全面性的被除灭了，是不是？那么到耶稣再来的那日，或者是我们出世的那一天，我们穿的裤子不会有什么口袋里，因为我们里面的东西不会带走。世界的性质是怎么样的？暂时的，而且是最后要被除灭了。因此我们干嘛投入那么多的时间和 energy 来赚更多的钱，来得到更多的东西呢？没有必要。如果我们明白世界的性质，我们不会那样去做。并且如果我们明白在基督里的丰盛，我们就更不会来做。因为我们如果明白，如果我们认识到我们在基督里已经得到了真正的丰盛，我们不需要得到别的东西。如果我们以后在今后日子得不到一个新的东西，我们会知足，因为我们知道在基督里的丰盛是多么的奇妙。如果我们真的明白这些东西满足不了我们，如果我们真的明白唯一能够真正的给我们知足的就是与神亲密的关系，那会影响我们怎么花钱，是不是？要影响我们怎么做投资的决定。并且呢，马太福音六章的那段经文我觉得非常关键。为什么呢？因为让我们知道我们绝对不需要忧虑。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天父多么的看顾我们。如果他多么的关心那些鸟，那我们人类就更不用说了。他特别的爱他的子民，甚至讲他的独生子拆迁钉在十字架上。所以如果他多么的爱我们，我们干嘛觉得哎呀没有安全感，我们需要赚钱，否则的话我们将来怎么办呢？没有啊，我们可以信靠
我们天上的父。如果我明白在耶稣基督的丰盛，我们不会贪婪，我们不会去拼命的追求得到更多的东西。那五年之后，如果我们再一次的聚集在这里，或者可能在上海或者别的国内的地方，可能到时候很多人已经离开伦敦，当时我们到底为谁而活呢？当时我们怎么用我们的钱？当时我们的安全感和满足感是从哪里来的呢？如何智慧的使用金钱和财务呢？我希望刚才所考虑到的原则可以给我们带来一些很大的帮助，但是是不是圣经会更 specific 呢？有，比如说很清楚说我们要交税，那么回家之后你们可以看一下单张上面的这些参考经文，但是怎么花钱，那交税是一方面，是不是？这是不是一个选择，这是一定要做，因为我们要顺服政府。我们要看过自己的家人，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要求。所以比如说如果将来有一个教会说啊，你一定要把你的钱交给我们，不是说你不应该看过你们的一家人，这也是你们的责任，要孝顺父母。但是看过自己的家人并不是说把你所有的钱都给父母，让他们可以不断的来提升他们的生活条件。现在他们只有一个四居室，他们希望可以搬到郊区有一个别墅，所以应该把你所赚的钱给，没有啊。但是如果他们真的是有问题，因为他们被下岗了，而且他们没有什么福利啊，需要帮，这是你们的责任，不要以为这是应该政府的责任，这是家人的责任。所以我们要用我们的钱来看顾我们自己的家人，这是必不可少的。并且呢，我们要捐钱去帮助有需要的人。如果将回家之后你们看一下加拉太书六章十节的那段经文，我觉得很重要，因为它让我们看到我们要重视教会有需要的人。因为我们成为基督徒，我们的 family 不只是我们的父母，我们现在有新的 family， 所以当我们在花钱，我们要考虑到我们教会有需要的人，这就是我们的责任。其实教会不应该由任何人来面对非常严重经济的问题，因为如果有的话，弟兄姐妹应该去帮忙，是吧？因为这笔钱不是我们的，这是神赐给我们来做管家。那么如果弟兄姐妹有需要，我们应该彼此分享，对不对？最后呢，我们要奉献给福音事工。正如工作的重点，昨天我们看到不是充满全地现在的世界，而是充满新天地。那么当我们在花钱，当我们在做管家，我们的重点应该放在这个新的工作，福音事工。因此照样我们要考虑考虑怎么用我们的一切来参与到这福音事工。那么将来恐怕我们一些人会得赚一笔大钱，很有可能，因为你们在英国得到一些教育的资格，或者是在工作上积累更多的经验，回国之后或者是搬到别的地方可以得到更好的工作。那么怎么把这笔钱投入到福音事工呢？其实马太福音六章三十三节是非常重要的，就是说我们要先求神的国和他的义，其他的我们就不用忧虑，因为他会赐给我们。如果我们有什么需要，他会赐给我们，我们不需要忧虑，我们就可以先求神的国和他的义。那么怎么去奉献呢？奉献给福音事工呢？我们要不要十分之一呢？其实这一次的这个总览，圣经总览是非常基础的，所以我们没有考虑到神的律法，摩西律法。但是如果你们回家之后看看这个 picture， 就是圣经总览的 picture， 其实
摩西的这个时代和耶稣降临之后的这个时代是不一样的。那么基督徒对律法有不同的观点，我必须承认这一点。但是呢，不可否认的是，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的五章说他来应验那个律法。那么这个怎么去理解呢？我个人认为，然后 St. Helens 95% 以上的人都认为，十分之一现在因为是摩西律法，我们现在他没有那个约束力，我们没有必要一个月把十分之一的钱交给教会。我个人认为这是已经耶稣应验了摩西的律法，这是给以色列。但是新约虽然没有谈到十分之一，他谈到各种各样其他的原则，包括格林多后书八章九章的这些原则。你看 supernatural, spontaneous, sacrificial, systematic, symbolic, cheerful, secret, 很多教训我们都值得去参考。我觉得对大多数人来讲十分之一太少了。不是说啊，感谢神没有这个约束力，不需要把十分之一交给教会，没有啊，太少了。我觉得十分之一，当然某一些人来讲十分之一太多了，可能他们所赚的钱基本上只是为了生存，但是没有多余的，没关系，十分之二十分之三也可以，或者没有也成，没有什么律法的约束力。但是呢，我觉得十分之一如果作为一个 guideline 也是挺好的，但是我怕我们大多数人将来十分之一太少了，所以我怕如果我们觉得这是律法的约束力，我们会觉得啊，感谢神，十分之一我已经交完了，所以我就可以放心，这笔钱是我的，十分之一就是神的。没有啊，我们误解了，这笔钱都是神的，所以我们要投入到福音事工。所以 St. Helens 有不少人把 60%、 70%， 因为他们赚的钱很多，所以他们知道他们不需要很多钱来生活，他们就可以把它投入到福音事工。这都是神的钱，那我们要想一想怎么去释放。其实我觉得我们可以有一个 seminar 以这个为中心 giving 奉献。今天时间有限，但是我希望你们以后可以多多的讨论这一点。也许我们不少人回国之后，或者是十年之后，你们参与福音事工，你们做出最大的贡献就是来奉献，用你的钱可以让你当地的教会有同工来服侍，有各种各样的项目来开发，挺好的，感谢神。国内教会最缺乏的就是带领人、牧师、培训等等，但是如果将来有许许多海归在国内赚钱，可以把这笔钱投入到福音事工，那太宝贵太难了。这不只是个将来的事情，我觉得现在我们已经要开始这样的习惯。其实我知道我们好多这样，我们好多今天参加这个退休会的人已经开始了，我觉得这是挺好的。如果你现在是学生，觉得没有什么钱，没关系的，但是也可以考虑，其实我自己认为，作为一个学生，如果你已经可以开始有这样的习惯，挺好的。如果只是一个月5磅钱，没关系的。但是如果已经有所 sacrificial， 那毕业之后你已经习惯了，所以你不会说，那什么时候开始奉献？因为已经早就开始了，已经早就认识了，这是我的责任。其实 St. Helens， 我们非常希望奉献的人的比例要多。虽然有一些非常慷慨的弟兄姐妹，礼拜天参加 St. Helens 人有1000多个人，但是奉献的人可能只有300，我不知道具体的数字是多少。但是如果那个700个人只是一个月给10磅钱，那现在我们所面对的经济危机，这个 we have a deficit， 这个不会有。如果有更多的奉献的人，我希望福音界所有的兄弟姐妹可以考虑，可以考虑那个奉献。时间太遗憾，时间已经到了11点钟，我们多5分钟可以吗？
多五分钟。昨天我们的 coffee break 也短了十分钟。那么这个个人案例，你们稍微用两分钟，在小组看一下好不好？你们来看小张，你们来看小李，我们怎么通过刚才所考虑到的，来给他们一些建议呢？小李，他要明白什么呢？怎么鼓励？怎么为他祷告呢？Nothing.
不要担心。
啊，不要担心，对。对不起，我听错了。没错，是吧？就是他不要担心，不要忧虑，他应该，我们要求神让他更加明白他天父是多么的对他关心，就是刚强他的信心。而且好像这位姊妹不是很知足，是吧？他好像没有意识到他在基督里已经所得到的丰盛，所以为他祷告我觉得比较明显，比较容易。小张啊，其实有类似的事情，是吧？就是不知足。其实买这个别墅不是说不应该的不好，但是他的动机是什么呢？他为什么要买？是不是因为他只是不满意，然后他想买这个可以满足他的不知足，或者是他觉得买到这样的一个周末的别墅挺好，因为可以服侍教会，可以邀请弟兄姐妹跟他一起去有一个退休的时间。其实我个人认为这种 weekend house 不是很理想，为什么呢？因为对参加教会属于教会的活动不是很好。但是不是说你不能去买，没有什么规定，当然可以买，但是你的动机是什么？你的态度到底是什么？是不是？还有呢，小张他很慷慨，是吧？哇 22,000 pounds。是吧？所以一点不慷慨。所以为什么我很讨厌这个十分之一的？其实说实话，你回国的话，你发现很多教会都特别看重十分之一，十分之一是，对于很多海归朋友来讲，十分之一真的是太不行了。他的优先秩序好像，他的优先秩序好像是不够了，就是不对了，是不是？他的优先秩序。他好像所看重的，他不是先求神的国和他的义，所以我们要为这样的人的祷告。那么啊，你说。
还有一点，他这个安全感是放在银行账户的
大钱上。谢谢，这个很重要。他的安全感，并不是在耶稣基督的身上，而是在他的 bank balance。所以为什么他很自信来花钱？不是因为他觉得啊，天父一定会预备，他必不至缺乏，不是。而是因为他所过去所赚的钱，或者是他所继承的钱这么多，所以他可以有自信。谢谢。
因为我觉得，如果我们只是鼓励他，哦，你要多奉献，你不要帮你买一个别墅，那只是针对他做什么，没有改变他的心，没有让他认为奉献是一件让人喜乐的事情，是一个非常大的股份，所以应该让他。
谢谢 Mary。 所以这个全面性的全方位的应用是太重要的，不只是你要多交钱多奉献，而是一个态度的问题，就是福音要影响整个人的决定。那么其实从这个人罪悔改的结论我们可以看到这一点，小李小张我们自己是不是都要认罪悔改？我们要认罪悔改什么呢？我们说实话，我们每一天每一个人，我们拜偶像，我们把我们的安全感、我们的满足感放在假神，我们要悔改，对不对？我们常常说实话，我们是不是未必那么知足？我们不一定像使徒保罗那样，我们常常啊，只要我可以去那个地方，只要我可以得到那个东西，只要我可以不知足。我们不知足一定不讨神的喜悦，因为我们在耶稣基督已经得到一切属灵的福气，
但是我们没有意识到，不知足，我们要悔改，我们要悔改我们的贪婪，我们要悔改我们不信靠神的良善。他多么的清楚的启示他自己，但是我们仍然不相信。我们要认罪悔改，我们跟从世界的标准。同时呢，我们是不是要求神使我们认识到世界的性质，就是一天比一天更加的明白世界所吸引所引诱我们的东西只是暂时的，没有吸引力。希望我们一年比一年越来越认为世界所提供的真的是没有什么吸引力。就是当我们听到那个周末修行的别墅，我们越来越觉得无所谓。求神使我们认识到基督的丰盛，求神使我们做管家，看重神的国。我们需要神来更改我们的心意，对不对？我们需要更加的明白福音，我们需要多多的默想耶稣基督圣诞奇妙的好消息，也就是我们要多多的默想说，你们是知道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恩典的，他本来富足，却为你们成了贫穷，要使你们因他的贫穷成为富足。我来做一个结束祷告。父神，我们看到耶稣多么慷慨的道成了肉身，富足成为贫穷。主啊，真的求你来借着圣灵，让我们更加的体会你恩典的奇异，让我们照样用我们的一生很愿意舍己，愿意用我们你所赐给我们的一切来侍奉，来服侍你，来先求你的国和你的义。谢谢你让我们今天再一次的认识到你是多么要看顾我们的天父，并且也再次的让我们看到我们在耶稣基督里已经得到了丰盛，我们可以现在作为知足。也谢谢你让我们再一次的提醒我们将来所定睛的那个盼望多么的奇妙，到时候我们会真的有完美的安全感和满足感。那么主要帮助我们个人，帮助我们团契，多多的来定睛在这盼望新天地的那样，也帮助我们在目前做好管家。主要我们需要你的帮助，主要说实话，我们常常真的是跟从世界的标准来行为，所以主要求你来改变我们的心意，使我们越来越讨你的喜悦。感恩祈求奉主圣名，阿们。